这首诗篇三十一篇呢，诗题上是写这是大卫的诗。当然很多时候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很多人都需要知道一个背景，因为从这个背景或许更能够了解这个写这首诗的不管是大卫或者任何的一个诗人，他在写的时候他是在什么心情之下，什么样的背景之下这样写下这首诗歌。当然因为种种的原因，我们不能够百分之百的确定他这首诗歌写的时候那个背景确定是在什么情况下。不过我们大致上有的时候可以从他的背景可以感受到他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当他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那这首诗歌呢，通常是被列为哀歌。哀歌就是一种在痛苦中向神发出祷告，求神的帮助，求神的怜悯的，这种叫哀歌。但是这首诗歌的头跟尾，头几节跟最后几节，很明显的它是一首赞美诗，是一种颂赞赞美的诗歌。所以它是一首哀求，但是前后你可以看出来，在这首诗歌当中它仍然是用感恩的心来做它整个祷告祈求的一个一个头跟尾，等于说是一个包夹一样，一个包囊。所以虽然他在软弱中，当他在呼求的时候，他心里面却有一个信心，相信神能够垂听，而且神能够帮助他脱离这个患难。所以待会我们最后结束会提到，当你祷告的时候，当你在把你的患难痛苦向神呼求的时候，有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透视。因为我们人的习惯是，当你面前碰到一个困难的时候，你会把那个困难放大，甚至无限放大，到一个地步你的信心完全崩溃，到最后你觉得活不下去了，不要活了。但是基督徒不一样，当把患难放在神的手中的时候，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放在一个正确的透视之下的时候，你会把一个患难，你会把一个呼求转变成为一个颂赞。因为在这整个的当中，神的眼目在眷顾，在保守。虽然我今天还没看到出路，但我知道有出路，因为神在掌管这个世界。所以这是为什么这首诗歌当大卫写的时候，他中间会提到很多他现在面临的困难，可是他一开头他就是一个颂赞，是一种信靠。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求你侧耳听，快快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保障，因为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最后的结束是，凡仰望耶和华的，你们要壮胆，坚固你的心。好像他已经脱离了那个困难一样，虽然事实上实际的情况他还没出来，但他的信心好像已经超越了眼前的困难。所以我说过，那这首诗歌大卫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写的呢？那有圣经的一些学者提到有一件事情或许跟这个有点关系，虽然那不是他唯一碰到这种困难的时候，但那件事情是在撒母耳记下23章，那是在大卫怎么讲，大卫他年轻的时候一战成名，打死了巨人哥利亚，成为民族英雄。可当时的君王扫罗王就嫉妒他，开始追杀，然后他必须逃亡，他逃亡了十几年之久。那撒母耳记下23章是他在逃亡的最后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之后不多久，几个月以后扫罗王死了，大卫做王。所以等于说他在这个逃亡，他在患难的最后的最后，你知道有时候最困难的时候就是那个困难到最后一个刹那，我们就是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暗的。那时候大卫到处逃，逃到没有地方可以跑，他自己的家乡在犹大，可是犹大的人好像很多人在出卖他。23章是提到说，在大卫的一个家乡有一个城叫吉伊拉， 那个城里面被非利士人攻打，所以他去救他的同胞，到了基伊拉把非利士人赶走了，拯救了这个城的人。可是刚刚做完了这件事情，那基伊拉的人应该感恩戴德咯。结果呢，就在后面23章第7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到了基伊拉了。那于是扫罗就带兵又要来追捉拿这个大卫。那大卫怎么办？大卫就祷告求神，他问神，扫罗要来了，我救了基伊拉城的人，那基伊拉的人会帮助我呢，或者会出卖我呢？耶和华神的回答是，他们会出卖你的。那怎么办？所以呢，大卫只好逃亡，离开了基伊拉，再度逃亡。那你就是说，他花那么大的力量把基伊拉的人从非利士人手下救出来，现在扫罗来了，基伊拉要把他出卖，恩将仇报。你说大卫的心情是什么？就在这个情况之下，他写下一些诗歌。那那些基伊拉的人交头接耳的干什么？就是要把他给出卖了。等一下你读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就提到那些人就要想办法要伤害他，所以他逃走，然后逃到旷野，到一个树林里面去。也就在这个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来见大卫，当然是背着他的父亲偷偷来见大卫。在23章撒母耳记上23章的第16节，去见大卫，使他倚靠神得以坚固。这句话是暗示大卫软弱到不坚固了，软弱到有点灰心了，他已经逃了十几年了。在这个时候，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去见他，坚固他的心，要他站住，别软弱下去。然后约拿单怎么跟他说？你不要惧怕，我父亲扫罗的手不会加害于你，你一定会做以色列的王，就是我的父亲扫罗也是没有办法拦阻的事情。而且大卫，你要做王，我做你的宰相，其实在原文就是我做你的 second hand， 二把手了，在中国大陆的翻译吧。扫罗王的儿子本来可以继承王位的，但他告诉大卫，你会做王，这件事情是神所定的，我的父亲大卫用一切的办法也不能改变这个事实，你会做王，而且我会做你的帮手，我们中文翻译成宰相。于是二人在耶和华面前立约，约拿单走了。这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一生最后一次相见。刚刚走不多久，非利士人来进攻，所以扫罗王退兵，没有来追大卫，就带着兵去跟非利士人打仗。在战场上，扫罗王战死，约拿单也死了。所以大卫的好朋友没有做他的宰相，没有做他的帮手，死了，留下一个孤儿，米非波设，瘸腿的。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啊，或者类似的背景之下，大卫写下这一首哀歌。因为在极度的困难中，困难到他的好朋友都知道大卫软弱了，他几乎要失去信心了，所以约拿单帮助了大卫。约拿单这个人，他的名字叫什么？约拿单。拿单这个字的意思是帮助者，或者是帮助这个动词。约拿单的约就是耶和华的意思，亚伟，耶和华帮助。所以约拿单这个人呢，是帮助也是给予的意思，付出。约拿单这个人就倾其所有的通通给了大卫，连王位给了大卫。所以这次你可以知道，这样的背景之下，大卫写下这首诗歌。那这首诗篇31篇呢，待会会讲到，有一句话在第5节，是耶稣在钉十字架最后断气前的时候发出的一个祷告，是用了诗篇31篇第5节，就是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 说完耶稣就断气了啊。然后另外在这个先知约拿跟先知耶利米也多少类似于引用或者用过类似诗篇三十一篇的话，所以这首诗篇是一个相当古老的一首诗篇。那一开头第一到第十八节其实是一个基本上是一个哀歌的形态啊，主要是恳切的发出一个祷告，祈求求神的帮助。那十九节到最后是一个感恩的一个诗歌。那开头第一段第一到第五节呢，首先我是说虽然他在哀求神的帮助，但他先宣告他对神的信心。他说耶和华我投靠你，求你使我永不羞愧，凭你的公义搭救我。他信靠神，相信神能够帮助他搭救他，是什么？他凭什么？凭我这个人是这么好的人，你应该帮我？不是的，凭着神的公义。所以这句话呢，其实在第十四节重复出现的时候，他换了一个字。十四节是不是十四节等一下看看，第十六节，凭你的慈爱拯救我。所以神的特性，神的本质是什么？他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我们有信心相信神能够帮助我，我们对神有信心是相信这个对象是谁。好像说如果我们有个好朋友，我们知道他不会出卖我啊，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我的好朋友，是因为你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人。所以你的信心是建立在这些事情上，不是建立在过去我对他的恩，他应该对我会怎么样，这个是不可靠的，因为有人是恩将仇报的。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人的本性是什么，你对他的信赖是从这里来的。所以如果夫妻两个人有人在谣传跟他太太说，小心哦，你丈夫在外面有女人咯，你信不信？那就看你对你的丈夫认识多少。如果你对你的丈夫有足够的信心，他不会的，虽然有各种的谣传各种的消息，你不会动心，因为你知道这个人是谁。那同样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建立在神是谁。所以他说我凭你的公义恳求你，而且我相信，我知道凭你的公义你会搭救我。十六节是凭你的慈爱你会拯救我，因为慈爱与公义是神的两个不变的本质。第二节说求你侧耳听我，快快的救我，做我坚固的磐石，拯救我的宝藏。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是我的山寨，所以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其实在所有的诗篇里面，包括这首诗篇会反复重复用到一个类似的同义词，像这边有提到坚固的磐石，还有宝藏岩石、山寨这些东西都是他常常用到。我第一次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什么叫做高台它不一定是个山寨，高台。那是我第二次，不是第一次去以色列圣地游览的时候，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是跟我们神学院老师们还有同学三十几个人去。然后有一天这个老师把我们带到一个旷野，真正什么叫做旷野，真的是旷野，一根草都没有，没有草没有树，光秃秃的，然后那个石头是那种红色的，就是有那种铁的那种成分。到一个山谷里面，那山谷里面呢很有趣，就是它中间有一个一个的山丘，这个山丘呢不太大也不太高，就在山谷当中好几个，然后两边是什么，像那个黄土高原一样，就是一种悬崖式的，然后大概直从地面到上来大概是一两百米高的，高高的。然后我们下车，游览车下车以后，我们的教授就说 OK， 每个人找个山头，到山头上默想三十分钟，就每个人都占山为王，准备找个山，我就跑到一个山头，就像个馒头一样，不高，你可以上去的话大概五六十米，坐在山头，然后 四围一看，一个山头，然后就是那种拔地而起的那种像悬崖一样子，但那个大概离我们的两三百米，红土色的，然后非常安静。我第一次感受到为什么诗人在旷野中，他在祷告的时候，或者他在牧羊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他会觉得他跟神之间的关系非常亲近。虽然那个山不是很高，但就觉得天地之间就只有你跟神了，没有人。虽然我远远可以看到那个山头，另外一个同学坐在那里，那个山头，不过在那个整个的山谷里面几乎等于没看见。我坐在那里的时候说不出一句话来，然后就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里三十分钟，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但只是感觉到哇，天地之间那种感觉。但是也就在那个高的那个小山丘上，我可以特别感觉到，因为那个山谷是很荒漠啊，虽然那个山丘也不是很高，但是你会觉得在整个的当中，你坐在一个凸起的地方，那叫做高台。那下面呢，如果说哈，下面不管洪水来了也好，或者什么来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好像远离这个所有的困难在你脚下的这个，因为你在那个整个的山谷里面，你在一个山丘上等等的。所以诗篇的作者，当大卫写这些诗篇的时候，他在逃亡大部分的时候就在犹大的旷野，犹大的旷野。所以以前看到这种名词跟身历其境啊，感受是很不一样。所以大卫在这边说，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岩石，你是我的宝藏，你是我坚固的磐石，等等类似的字眼，就是说我好像在你的手中呢，是从这个患难当中，患难好像淹大水一样，我在这个当中被提拔出来，待在这个安全的地方，那所有的患难就好像洪水的下面一样，我不受它的干扰，你是我的山寨，你是我的岩石。所以第三节话，求你为你名的缘故引导我，指点我。为什么为神的名的缘故来指导我们，引导我们？因为神的名所代表是他的本性，代表他的荣耀，代表他的一切。所以为你的名的缘故保守我，不是因为我的缘故，不是因为我的功劳，不过我为你的摆上，我为你的贡献，我为你的做这个做那个，所以你要帮助我，不是，是因为你的名，你的名是圣洁的，你的名是公义的，你的名所代表是神一切的尊荣。所以求你帮助我，让我能够脱离这一切的困难。第四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宝藏。然后第五节，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中。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其中最后一句话就是这个，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下面说，耶和华诚实的神啊，你救赎了我。其实诚实这个字呢，我想英文就是 faith， 就是信心那个字哈。我想也许翻译成诚信，也许我认为更恰当一点。耶和华是一个诚信的神，诚实当然代表一部分的意思，不过他是诚信的，他是可信靠的信实的神。所以你会发现事实上不是前五节，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二十四节，或者说所有的诗篇里面，常常诗人称呼神的时候用这个字，用神的名字是叫耶和华，耶和华。那英文的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把耶和华翻译成 Lord， 就是主的意思。但耶和华是什么？耶和华是当摩西第一次在旷野中遇见神的时候，他问神，你叫什么名字？我怎么向我的以色列同胞介绍你是谁？神的回答是，我的名是耶和华，这就是我的名。所以耶和华这个字呢，是神跟人立约的名字。所以当每次用到耶和华，或诗人提到说耶和华啊，这个意思就是 好像神跟他的关系，因为圣经用两个字，一个是神这个字啊，希伯来语叫做 Elohim， 这个是神。那另外一个是 Yahweh， 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好像是一种，我们好像哈，我们中国人通常称呼一个人的话呢，我们通常不会随便称呼他名字的。比如说我到现在为止碰到我的教授，我都会称他说某某教授 Professor so and so， 可是美国人就会这样 Hi George， 我从来不敢叫我教授的名字的，可是美国人觉得很自然啊。那其实就在这里，耶和华是一个 personal name，但这个名字代表是跟他跟我之间有个立约的关系。那神这个字呢， Elohim 这个字呢，是代表神是创造，神是伟大的。所以创世纪第一章从头到尾都是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神说要有水就有水，神说要有什么就有什么。神在创造的时候用 Elohim。 第二章神在造亚当的时候是耶和华神，耶和华创造亚当，耶和华对亚当说，他不是用神说，是耶和华说啊。那神跟亚伯拉罕讲话的是，也是耶和华说，亚伯拉罕说，耶和华说，亚伯拉罕说，所以他是个 personal， 比较个人的关系，是一个立约的关系。所以当诗篇的作者当他写诗的时候，耶和华啊。那时候他所讲的不是在讲神的创造，神的伟大的那一面，而是讲到你是跟我立约的神，你跟我是有爱的关系的神。好像孩子称呼爸爸，我不知道会不会孩子很尊敬的称呼爸爸说父亲呐、啊，还是讲 Daddy， 你知道吗？称呼 Daddy 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一个亲近的关系啊，很正式的称呼一个名词，那好像另外一种状况。所以耶和华神是一个个人的亲近的关系，所以整个诗篇里面大概有超过十次是提到这个字耶和华，耶和华。因为这个是谈到神跟人立约的关系，是一个谈到神的信实。所以这是为什么说凭着你的公义来搭救我，而你是一位信实的神。这第五节后面所说耶和华信实的神啊，你的信心，你对我的那种在立约中的爱的关系，是我能够在这个患难中向你发出呼求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因。然后第六节到第八节呢，也是一种感谢。他还没有提到他的困难，但他说什么呢？我恨恶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却依靠耶和华。这是一个对比。有一种人是信奉虚无之神，就是说他们拜各种的偶像，各种的神，但那个神其实不是神，没有能力可以自救，也没有能力能够救人的，叫做信奉虚无之神的人。但我呢，他这个对比，我却依靠耶和华。所以我是信靠真正的神，创造天地的耶和华，但是那种信奉虚无之神的人，我恨恶他们，就跟他表示一个完全的相反。第七节，我为你的慈爱高兴欢喜，因为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心中的艰难。当他提到说你见过我的困苦，知道我的艰难的时候，这个见过跟知道就代表神他眼目好像在看着我们，他看见了，他听见了，所以你知道，你也见过。这句话成为他第九节之后，当他在向神诉苦的时候啊，哀诚苦况的时候，一个底。我在求，我在告诉你我的困难的时候，但我知道，你已经看见了，你已经知道，而不是你一无所知。我曾经有时候参加那个教会的祷告会，就听到有些人在祷告的时候，他好像在祷告，但是他有一点像报告，或者叫做汇报。上帝啊，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是很麻烦，我讲给你听，你讲给神听，好像说神不知道，哎呀，告诉他，哎呀，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这样的很麻烦的啊，什么？其实你不要忘记，这诗人说的对， 我的困难你已经知道，你不但知道，而且你见过，你明白。但为什么我还要讲呢？你既然都知道了，但他要讲的时候是表明他心中的这个困难带来的感受是什么啊？不是神不知道，但是我要把我心里面因为这个困难我的感受跟神有一点，你可以说交流这个意思。但是我在祷告的时候，我是先确知，你知道，你明白，你听到，你看到，就这个意思。所以表示这个神，他心里相信神是眷顾人的神，眷顾人的神。所以呢，他对神是从一个信心开始发出他的呼求的，而不是在一种怎么讲全然无助的情况下。你知道孩子有时候很小的孩子婴儿有时候会就和父母稍微离开一下，他会哭得歇斯底里的，因为他会觉得天塌了，妈不见了，对他来讲没有在他眼前就是不见了，然后会哭得一塌糊涂。但是那边孩子长大的时候，他会知道哦，妈妈走开了去做一点事情哦，所以他那时候会比较控制他的情绪，他不会那么样。可是越小的孩子他不清楚的时候，他以眼见为凭。那今天我们在困难中，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是会觉得神不知道吗？你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呼求吗？还是说我知道我今天有困难，但是我也知道神明白，但是我仍然要向神倾心吐意，但并不等于我觉得你不爱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知道，你也关心，但是我仍然愿意把我的心里的痛苦，第九节以后还在讲他的各种的痛苦。第八节说，你为什么把我交在仇敌的手里，你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之处。就是说虽然有困难有仇敌，但是你让我站在一个稳妥的地方的意思，宽阔之处就是稳妥的地方。那第九节开始到第十三节是形容他现在的情况，他用了很多形容词，比如说耶和华求你怜恤我，因为我在急难之中，我的眼睛因忧愁而干瘪，连我的身心也不安舒，我的生命为愁苦所消耗，我的年岁为叹息所旷废，我的力量因我的罪孽而衰败，我的头骨头也枯干。所以这一切其实就是在讲他整个的生命，整个一个人呢无论是用眼睛来形容，他的身心不安舒，他的生命耗尽了，他的年岁旷废了，他的力量衰败了，骨头枯干了，这一切其实用各种的方式来形容同一个东西，就是他整个人从生理的到心理的各方面，因为他所遭遇的苦难，整个人就好像我们说身心俱疲一样，然后整个人就好像枯干了，整个人就是所有的生命的力量就好像水漏干了一样全部没有了。他在形容他的一个状况。那为什么他有这些痛苦呢？十一节说，我因一切的敌人成了羞辱，在我的邻舍面前更甚。那认识我的都惧怕我，在外头看见我的都躲避我。我被人忘记，如同死人，无人纪念，我好像破碎的器皿。我听见许多人的残谤，四围都是惊吓，他们一同商议攻击我的时候，就图谋要害我的性命。那我刚说过，如果是大卫在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所提到的话，你可以了解一点点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他在逃避扫罗王的时候，他自己同乡同族的犹大支派的人呢，不但没有帮助他，相反的常常想办法要出卖他。那其实我们刚读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二十三章里面提到基伊拉城里面的人如何如何，然后后来约拿单去帮助他。那其实在二十三章的后面还有提到什么呢？同样在犹大的旷野里，二十三章哈，撒母耳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提到西弗人也是在附近一个地方的人，他们上到基比亚去见扫罗说，大卫不是在我们那里躲藏吗？因为大卫躲到 西伯的那个树林里面去了。那那边的人去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我们这里，这些人在出卖他。然后扫罗就带兵要来追杀他嘛，所以呢，24节，西伯人起身在扫罗以前往西佛去，那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的南边的亚拉巴，诸此类。所以就发现基拉的人出卖他，西伯的人要出卖他。所以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就在我的邻舍的面前，我好像成为一个羞辱，别人都惧怕我。他的邻舍不但是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他同族的犹大支派的人，甚至他的邻居出卖他，或者害怕他，躲开他。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为什么身心俱疲，然后四围都是惊吓，因为可能到任何地方，任何人都会把他出卖。那上礼拜我提到，就是我刚刚参加我母亲的这个丧礼回来嘛，啊，那在丧礼当中，我大哥就写了一段，他当时一些就讲到我妈妈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啊，那中间有一段就是我妹妹刚出生的第二天，我爸爸被人诬告，被关到监牢里4个月。当4个月以后平反出来了，可是那4个月的日子怎么过呢？一被抓起来关以后，然后就说他跟共产党有关系，那在台湾跟共产党有关系，就跟在中国大陆说跟国民党有关系一样，是要命的了，就关起来了。一关起来以后呢，那我妹妹她刚出生第二天，昨天出生，今天我爸爸就被关起来了。那我妈妈就带着刚出生的妹妹加上我们3个兄弟要去哪里？薪水立刻停了，没钱，然后也不能住原来住的地方了，没有人敢收留我。为什么？在那个时候的台湾，国内来你就懂，你的朋友反革命你就反革命，就这个意思。那我爸爸被告说跟共产党有关系，那你说谁敢收留我们家的人？那收留我们家的他就跟共产党有关啊，那不要命吗？所以那个时候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几乎没有人可以收留。那个时候就像大卫这个情况下，所有的人要么就逃避你，要不然呢就是当那有一个人实际上是我爸爸的同事去告我爸爸的，那有些人是要图谋害我们。所以在那种情况下，所以我妈妈很坚强的带着我们4个小孩子真的是到处跑这里跑那里。所以我记得是有一段时间，大概前后不到1年，我们跑到一个士林乡下一个地方，那就是在逃亡的时候，我们在逃亡的时候。那我还记得我长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我父亲的同事朋友，一个山东人，钟伯伯。我爸爸每次介绍钟伯伯还有钟伯伯的姐姐钟大姐，我爸每次都说，告诉我们这些小孩子哈，你这一辈子别忘了钟伯伯跟钟大姐。后来我才知道什么回事，就在那个逃亡的时候，在那人里的时候，就是钟伯伯跟钟大姐不但暗地里给我们钱帮助我们，然后钟伯伯好几次跑到单位里面去跟上级主管杠上了。杠什么？庄先生怎么是跟共产党有关？那时候谁替我爸爸伸冤，谁就扯上这个关系。但钟伯伯不怕，庄先生是清白了，最后我爸爸是清白了啊。可是在那个当中叫做患难见人心，平常的好朋友一下子全部没有了。所以大卫在写这首诗篇的时候，他的感受到他的生命枯干，他一切都没有的时候，他就是因为原来他的邻舍、他的朋友、他的邻居，所有的人，甚至他可能的朋友，反而变成要图谋要害他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这是为什么他整个人的心情、身心灵等于说整个都快要崩溃了呀。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从小，我妈妈是我爸妈都是福建人嘛，福建人叫吃米的， 那后来军中也发了一些美军援助的面粉。那我妈是不会做面食的，那我记得我从小吃的第一个饺子就是韭菜饺子，就是山东人教的，做妈妈教的，所以我第一个饺子是吃韭菜饺子，到今天只有吃韭菜饺子才叫吃饺子，什么广东饺子，什么鲜虾馄饨饺了，好吃，但那不是饭，吃饭就是韭菜饺子，那就是钟伯伯、钟妈妈、钟大姐教我妈的，否则我们福建人怎么会做面食？所以你就知道，在那种的情况下，在大卫其他的一些诗篇里面、箴言里面都有提到，患难你会发现谁是真的朋友。但是当你在患难中被朋友抛弃的时候、出卖的时候，那就是大卫写这首诗篇他的心情。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好像身心俱疲的时候呢，十四节，我们中文的圣经呢少了一句话，十四节说：“耶和华，我依仍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你是我的神。其实在大部分的英文版的圣经，还有应该是圣经新译本，都有加上一句话：“至于我”，英文就是 "As for me"， 就是说。第十三节为止呢，是在患难攻击。那前面也提到，我身心俱疲，骨头枯干，我的生命耗尽等等。但到第十四节的时候，虽然在这个当中是如此，至于我呢，耶和华，我还是能够依靠你，你是我的神，这个意思。所以这个至于我这个字，等于说把事情急转直下，换到另外一个角度。也就是说，在另外一种的透视之下，我发出一种信心的宣告，我依旧依靠你，我说你是我的神，即便在这个患难当中看起来好像没有希望，看起来没有帮助，看起来毫无出路的时候，你是我的神，我依旧依靠你。十五节，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终身的事是指我一生的事情，当然我们中国人终身之事通常是指结婚的事，这边所说的不是那个，是一生中所有的事情，大事小事都在你手中，甚至是顺境是逆境都在你的手中。求你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和那些逼迫我的人，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在旧约时代呢，他用神的脸光照你，就好像说神当他向我们仰脸，神的脸对着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神的恩典的意思。当年摩西上西乃山，那神要颁布十诫，神跟摩西在一起四十天之久，那等于摩西面对的是神的脸啊，神的脸的光照他。四十天后摩西下山的时候，摩西不知道，但他的脸因为神的光照着他，四十天下山的时候，他的脸就好像带着神的光下山的，所以以色列人看到摩西的时候都不敢看摩西，觉得他脸那个光芒不敢放，所以以至于摩西要戴上一个像今天穆斯林的那个女人会戴着一个面纱一样，戴一个面纱把这脸光遮住，不然以色列人不敢看摩西的。一样，当我们的脸被神所光照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第一方面跟神有好的关系，第二方面因为神的光照，我的生命被改变。那凭你的慈爱拯救我，也就是说当我被神光照被神拯救的时候，我跟神的关系，所以神会因着他的慈爱把我从困难中带出来。第十七节说，耶和华啊，求你叫我不至于羞愧，因为我曾呼吁你，求你使恶人羞愧，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那撒谎的人逞骄傲轻慢，出狂妄的话攻击义人，愿他们的嘴哑而无言。十七十八节呢，有一点像我们诗篇里面有一种叫做咒诅诗。咒诅诗是对于一个神的仇敌所发出的一种咒诅的话语。所以他就是说，恶人愿他们在阴间缄默无声，撒谎的人，那些人是骄傲狂妄， 说话攻击义人的人，愿他们的嘴哑而无言，那诸此类，这种叫做咒诅诗。当然这边的字句还不算是最严厉的哈，有些咒诅诗的词句是很严厉的。但是对一个诗人写下一个咒诅诗的时候，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他不用爱来对仇敌呢？因为当诗人在这样写的时候，他是站在神的高度上，是在圣灵的感动启示之下说出来的话，所以神如果是公义的神，他不会轻易的让那些恶人所做的事情就这样了了，不算，这违反神的公义。但是当他用咒诅诗把这件事情交给神的时候呢，事实上也等于是他承认只有神有审判的权柄，也是只有神会伸冤。所以当他在发出咒诅诗的时候，其实是代表对神的顺服，跟说这件事情，神啊，我知道你是公义的，我交在你手中。那所以他说那些人会在阴间缄默无声，他没有说在人间这个恶人会不会立刻遭报，他现在说的不是这个，他现在说的是在阴间他们的毁谤的话语，所有的一切就没有声音了。为什么？神替他辩白，神替这个义人辩白，所以恶人就缄默无声，或者是哑口无言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徒在某些情况下为什么诗篇有这种咒诅诗的原因在这里。那所以其实保罗教导我们的属灵原则也是一样的一个原则，那是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的时候，罗马书十二章十七节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不要自己伸冤，而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是公义的神，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是会报应。所以咒诅诗的依据是在这里。但是因为神必报应，我呢不要自己伸冤。二十节才说，你的仇敌饿了就给他吃，他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不可为恶所胜，反而要以善胜恶。爱仇敌是这样的背景。我们所以能够爱仇敌，是因为我把审判的权柄交在神的手中，神替我伸冤，神会审判，神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神既然报应，我就把审判权交给他，否则的话我们自己包括基督徒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想替天行道，轮不到我们替天行道，神才是在掌控一切。当我过度的运用我的方法，包括我用我的话，用我的方式，各种方式好像要替神说话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反而变成你要扮演神的角色。你知道这个美国西部武打片是怎么样，快枪侠，因为在那个拓荒时期枪就是法律，谁的枪快两个人决斗，啪打死了，那死的就是活该的，那打赢了就是好像是对的。那我们也看过那武打片，最后那个快枪侠抓了还有一个仇敌，这个仇敌把他老婆杀掉，所以他也把他杀掉，就抓到他一枪，呵呵，一枪把他瘪了，最后想一想，枪收起来，把他绑起来交给法官审判，最后法官审判吊死，就把他吊死了。我就用枪把他打死呢？当你一枪把他打死的时候，你就开始自己伸冤了，你就变成法官了，你是受害者，但你不是法官，你没有审判权，所以他还要那么麻烦的把这个坏人绑起来交给警长，警长再交给法官再审判，最后还是这样子拖了好几天。为什么一枪不把他打死算了？那就是你是受害人，你却不是审判官。所以西部武打片它在表达一个这个东西。那基督徒同样的，你要记得 我们可能冤屈受害或者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保罗说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让这位公义的神他伸冤他报应。当我相信神会伸冤会报应的时候，作为受害者你才有办法爱仇敌，他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否则你做不出来，或者说不公平，我已经受害者，为什么我还要给他吃给他喝，你知道吗？所以谈到这种爱仇敌，我看过一个真实的故事跟一个录像。他是在南非，你知道大概在将近二十年前，他快二十年了，Mandela 这位黑人第一次当南非总统。那之前有六七十年的时间，南非是种族隔离的，种族隔离，那白人的政府当然很多方式在欺压这些黑人。好，现在翻盘了，改朝换代，黑人当家了， Mandela 做总统了。那个时候呢，Mandela 他是在监狱当中重新信主，他从小是受洗的，婴儿洗，他是卫理公会的。可是后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也曾经参加过今天的定义就是 Mandela 是曾经是恐怖分子，是恐怖分子，后来被南非政府关了27年，关在监狱当中十几年之后，有一次他在监狱里面看到那个 Billy Graham 这个布道家到南非布道，他们又不能参加，他关在里面，他是看那个电视的，所以他是看电视的时候 Mandela 重新信主的。后来他写封信给 Billy Graham， 谢谢 Billy Graham 啊，所以他信主也是没有改变。然后他出来了做总统以后，南非的白人就怕黑人报复，因为他们受欺压六七十年了，这下好了，他们当权了，要算账，秋后算账就不得了。所以南非的白人都已经是很紧张，那有些人甚至把钱啊财产转移到国外去，不然的话会抄家灭族的。Mandela 就成立一个叫做真相及和解委员会，发出真相，就是说曾经有种族歧视的、杀人的这种不义的、不公的事情，他就要调查，找出真相。但和解就是说，真相发掘出来以后，伤害人的人如果愿意公开坦白认罪，受害者也同意的话，可以特赦。基本意思是这样，但问题是，有哪几个国家做到了？南非还真的做到了。那其中一个被告的是 Mandela 的老婆。Mandela 老婆有一次杀了一个13岁的一个小男孩，黑人。结果是他的保镖杀的，是 Mandela 老婆叫 Wendy 叫那个保镖杀的，甚至把 Wendy 的私人医生也杀了，因为他要他做伪证嘛。那个印度医生不肯，就保镖也把医生也杀掉。后来公开审判的时候，那人都招供了。那 Wendy 不肯认罪，那和解委员会是这样，你不愿意认罪，交给法院处理，最后 Wendy 被关了6年，所以总统夫人被关了6年。所以南非白人就觉得比较服气啊，不是只冲着我们白人来的。那其中有一幕，一个白人警官他奉命杀了一个黑人全家，爸爸跟他三个儿子4个人守在这个警官手下，被他打死了。然后调查的结果，那个警官也承认是他杀的，他亲手动手杀的，虽然他是奉命，他也是跟高的上级奉命，他是杀了嘛。等等，调查完毕，那个委员会最后那个人已经公开认罪，而且人证物证都有，那要特赦的话要受害者同意。他就问那个受害的那个家族，只剩下一个老太太，她的丈夫跟3个儿子都是被这个白人警官杀掉了。他就问那个黑人老太太，如果我们给他特赦，你同意吗？你有什么要求？这黑人老太太很矮，那个白人很高啊，大概1米8、1米9的。那黑人呢，很矮，可能比我还矮，瘦巴巴的。他站起来说：“我同意特赦， 我只有一个要求，我希望他常常来看我这个老太婆。看我的原因不是要来道歉的，是因为呢我心里很多很多的爱，没有人可以爱了，因为老公死了，三个儿子都死了，我的爱要给谁呢？所以我要给他，就跟做那个白人警官。所以他来我家，我会每天给他一个拥抱，他说着就过去抱那个白人警官，就从他肚子上一抱，那个黑黑瘦瘦矮矮的黑人站在那个白人的警官又高又大的肚子上一抱的时候，你看在电视上那个白人几乎要昏倒。这叫什么？你用爱爱仇敌的时候，炭火堆在他头上，你知道吗？因为对那个白人警官来讲，我亲手杀了这个老太太的丈夫跟他三个儿子，他要踢我，他要打我，他要骂我，他咒骂我都是合理的。但是他居然是这样过来一抱他，因为那个黑人又高又壮嘛，所以抱的是跟抱个大木头一样，根本不可能合抱吧，就只能就围着前面这样。在那个电视上你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感动，就想这叫爱仇敌。但那个黑人的老太太也是知道，这一个委员会调查出真相是有公义的，而且也是有慈爱的，就他那个饶恕仇敌。所以咒诅师他有一个背景，我们相信神是公义的，他是慈爱的，所以他必然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作为一个受害者的人，你才有办法愿意饶恕，也唯有如此才能和解。所以中国的和谐社会我看是没有太大的希望，原因是如果没有真相，没有公义，怎么和解？这必须好像是成套的一个东西。而基督徒能够耶稣要我们爱仇敌，原因就是因为有像咒诅师的背景，我相信神是公义的，所以公义的神会让恶人羞愧，会让这些撒谎的人、骄傲的傲慢的人等等哑口无言。我相信这个，所以我能够饶恕。那十九节之后就是一个赞美诗。十九节说，敬畏你投靠你的人，你为他们所积存的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的大。他提到说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何等的大，是敬畏你的人。这好像表达的是一种公开的，神在世人的面前公开的为投靠神的人、敬畏神的人施行的恩惠。因为他前面当他提到受羞辱的时候是公开的，十一节，我因着敌人生了羞辱，在我的邻舍的面前更甚，就是说我的羞辱是被公开的羞辱的，我被诬告是公开的诬告的，我被羞辱，我被指责，我所有的这一切是公开的。因此十九节，神的回报给我的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也是公开的，在世人面前你所施行的恩惠是何等大。二十节说，你必把他们藏在你面前的隐秘处，免得遇见人的计谋，你必暗暗地保守他们在亭子里，免受口舌的争闹。那其实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这几个动词积存还有藏他说这个保守他们在亭子里面，把他们藏在你的隐秘处，这几个动词本身的字根是一样的，其实都是一个隐秘的意思，好像神把他们保守在一个隐秘的地方，不但有完全的保护不受伤害，同时这个隐秘的意思也是等于说保守他们不受干扰。那连恩惠积存的恩惠也是一样，好像这个财产财宝这个祝福是积存在隐藏在某个地方的，暗暗的藏在那里，但到一个时候神就把它拿出来，这个意思。那表示说神呢在我们遭遇攻击的时候，神用各种的方式来环绕我们保护我们，好像在一个 一个碉堡里面，这样的意思。那二十一节提到这个坚固城，耶和华心当称颂，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这个坚固城在所有的英文版的圣经以及中文的新译本都把它翻译成围城，所以这个坚固城是坚固的城没有错，不过它是被敌人包围的城，那表示说我在四围仇敌的围困之下的时候，你给我施展奇妙的慈爱，就是说四围围困但神保守，但那个城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也就是说在众敌人包围之下，我仍然对你有信心，而且知道我是平安稳妥，因为你与我同在。二十二节说至于我，还有第二次提到至于我，至于我，我曾急促地说我从你眼前被隔绝，然而我呼求你的时候你能听我恳求的声音。那个意思就是说，诗人承认在过去的患难当中他曾经一度说的话不对，因为他在患难中的时候有一度他可能会说，神啊，我在你眼前被隔绝了，或者等于说你忘了我了，你没有看到我的苦情，你没有看到我的困难，你把我遗忘了。那是我在急促的时候说的。那当然这个的意思就是说，诗人现在有一个认罪悔改了，我当时这样说的，其实呢正确的来说，你我呼求的时候你听到我的恳求的声音的，这才是公平的，这才是对的。但我当时的时候急促表示说是一种在困难中我说了一些不对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小心，就是有时候我们在一种情况下你会急促说一些后来你会后悔的话，或者你承认说错的话，对神对人都一样，急促的时候你会动血气，然后你会说了一些话，事后你会有点懊悔，说我当时不应该这么说，或者说我不可以这么说的，但我说了，那怎么办？认罪悔改回头。二十三到二十四节呢，整个口气有个转变，还是一个赞美诗，但它的转向，因为前面都是我耶和华，是我跟神的关系，是我跟你的关系，第二三二四节呢是转头对其他的人说的，耶和华的圣灵啊，所以这时候诗人是用一种教导的口气来说，你们要爱他，这个他是神，所以变成诗人还有耶和华的圣灵，就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这些信徒们以及神，变成一个三角关系了。耶和华的圣灵呢，你们都要爱他，耶和华保护诚实人，足足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所以一方面我们所有的信徒要爱我们的神，因为他保护诚实人，同样这个诚实的人呢，可以指诚实的人，可以指诚信的人，或者是有信心的人，因为这个字同一个字，这个字的字根其实跟我们真理堂的名字是有关系的，就是 Amos， 我们真理堂的 Amos， 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真理，可以翻译成信实、诚实或者真理，这是同一个字。耶和华保守那些诚信的人，但是会报应，而且足足的报应行事骄傲的人。骄傲的人无论作话、行事、说话或等等，可能做了一些事情是顶撞了神，所以神会报应行事骄傲的人。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胆。那仰望这个字呢，在中文版、英文版大部分翻译成仰望，不过有一些英文版的字你把它翻译成就是等候耶和华的人。凡等候耶和华的人，你们要壮胆，坚固你们的心。那也有的圣经学者认为用等候也许用比用仰望更好一点，但其实这个字同一个字本来就是双关语，所以以前我们讲过以赛亚书40章，凡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那个等候那个字同个希伯来语可以翻译成仰望。所以圣经新译本在以赛亚书40章，凡仰望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我们和合本是凡等候耶和华的重新得力。那其实它双关语的意思就是说，这两个这好像铜板的两面一样，一个有信心的人 他愿意等候神，按照他的方式，按照他的时间行事。那这个之前呢，要壮胆坚固你的心，不动摇，你能等候，因为你相信。所以没有一个不仰望耶和华的人不能等候的，没有一个等候的人是没信心的，意思在这里，你必须有信心你才愿意等候，你的等候就代表你的信心，同样的意思。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所呼求的事情暂时还没有应验，或者难关还没有过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特别要壮胆坚固你的心。凡等候耶和华的，你都要壮胆坚固你的心。这样的人就是仰望耶和华的人，对神有信心的人。所以总结起来，这首诗篇教导我们几件事情。第一，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包括你的苦难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说过，其实神知道，我没有祷告神不知道，神知道，神也看见。可是为什么我要祷告？当我祷告的时候，有人说好像你把心灵里面的这个重担借着你的祷告呼求交托在神的手中的时候，那往往在这祷告过程中，圣灵会在我们心里面做工，帮助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透视来看整个事情，而不是看一个点。我们在患难中，我就说会把患难无限放大，以至于失去整个全貌。但是祷告的时候，神会帮助我 put into perspective， 那以至于在这样的正确的透视之下，知道有神的美意。所以即使在苦难中，我们甚至用信心会发出赞美。那最有名的很多例子当中，譬如说约瑟，他被他兄弟所卖，后来创世纪五十章，父亲雅各死了，他的兄弟来求饶，就希望约瑟不要算账啊，不要记得他们过去的事情。约瑟说了一句很有智慧的话：你们的心意是坏，你们用意是坏，要害我，然而神有他的美意，要保存我们全家的人。所以 put into perspective，约瑟不会记恨，不会报复。但如果没有那个的话呢，那就是你怎么来我怎么去，你怎么对我我怎么对付你，就这样的。但是把事情放在一个正确的角度眼光看的时候，事情就不一样。今天我们需要求神给我们这种智慧，能够看见事情的真貌。可是只有在祷告中，你把事情交托给神的时候，你才会得到这种属灵的看见。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诗篇的作者说的，我把我终身的事情放在你的手中。一个信靠神认识神的人，就认识神信靠神是同时的，你相信你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你就能够信靠神。这样一个人能够把自己的一生的事情，大事小事统统交托给神，让神来掌管。那因为交托给神去掌管的时候，他自己是什么呢？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他没有惧怕，没有担忧。好像保罗说的，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很多事情你知道该怎么做，你不敢做，因为你怕后果，所以你会胆怯，你会害怕，你会忧虑。所以事情该怎么做其实心里有数，可是你做不出来。大多数人都是如此。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有慈爱的事情，我都知道，可是你做不出来。那怎么样能够凡事放胆做呢？就是因为我信靠神，我相信神在凡事上掌权。即便我做了有可能付出一个代价，即便如此，神掌权。神掌权的意思并不代表说这件事情一定很顺利的通过，而是说神掌权，可能我做了付出个代价，甚至我的命都没有了。但是保罗说的是生是死，如果借着死能够让基督显大 ，Let be， 那就这样子吧，就这样，是他会做该做的事情。改变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人，贪生怕死，你就不可能改变世界，你是同流合污的。但是你凭什么可以有这个信心？走出这一步是因为你对神的信心，把你的生命交托在神的手中，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这是基督徒的人生观。最后一个是我刚刚提到的， 一个刚强壮胆的人，信心坚固的人，他能够等候神按照他的方式和时间成就他的计划。一个真正信靠神仰望神的人，也是能够等候神的人。反过来说，你愿意等候神按照他的时间方式来做事，就代表你对神有一种坚固的信心，你是真的仰望他的，所以你能够等候他。所以等候与仰望往往是不可分割的两面。盼望这首诗篇帮助我们在顺境或逆境的时候，知道怎么祈求，同时感恩。